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提出学生债务减免法案很可能获联盟党支持，加沙寻求援助平民遭杀害，欧盟对以色列表示谴责，中国失业率数据公布，工资增幅创疫情外最低纪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工党即将提出立法，把全国约300万毕业生的高等教育贷款计划的债务水平降低约20%，预计这会是今天新一届议会上提出的第一项政府法案。在议会复会的第一天，总理阿尔巴尼斯向记者发表了讲话。每一天都是为澳大利亚人提供服务的机会，本周我们将为此立法。联盟党也表示可能会支持学生债务减免措施。反对党领导人苏珊莱伊表示，我们很高兴与政府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我和我的团队将持批评态度，会让政府承担责任。预计该法案将为毕业生节省约160亿澳元。绿党已经制定了新一届议会的计划，其中气候问题是立法议程的重中之重。自前党魁亚当·班德在今年的联邦大选中失去墨尔本席位后，参议员拉丽莎·沃特斯接任了党魁一职。沃特斯表示，他所在的政党希望在议会中就生活费用、住房和气候问题提出鲜明的解决方案，并希望与阿尔巴尼斯政府建立合作关系。议会将审议的第一项立法是绿党的一项议案，该议案旨在修改我们的环境法，将气候问题纳入考虑范围。现在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根据我们的环境法，部长在批准一个项目时甚至不需要考虑该项目的气候影响。部长们可以在所有这些煤矿和天然气项目上打勾，就像他们总是打勾一样，而根本不考虑对气候的影响，这实在是太荒谬了。澳大利亚全国性的金融服务争议解决机构表示，已经连续第二年收到超过10万份投诉。澳大利亚金融投诉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有关金融投资和建议的投诉大幅增加，增幅达18%，一般保险的投诉也增加了17%。与银行和金融相关的投诉仍然最常见，共有54581起。但首席监察专员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洛克表示，与诈骗相关的投诉减少了45%，使该类投诉总体下降了9%。洛克说，金融投诉管理局收到的投诉仍然太多。我们希望看到金融公司能够更好地解决公众与他们之间的纠纷，这样人们就不必求助于监察专员机制。在一般保险方面，我们看到有关机动车辆保险的投诉数量创下了新高，这显然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还看到有太多的人成为非常糟糕或误导性金融建议的受害者。他还表示，去年金融投诉管理局解决了超过102000起投诉，赔偿金额超过4.14亿澳元。失智症倡导者称，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落后于其他国家，限制了失智症预防和管理项目的开展。澳大利亚有40多万人患有失智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预计在未来25年内，这一数字将翻一番。澳大利亚失智症协会正在弥补澳大利亚失智症预防和管理计划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以及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社区中，提高民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和理解。澳大利亚失智症协会的监测、评估和发展部总经理麦吉尔·麦克保罗说，这些群体在失智症问题上尤其脆弱。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的失智症患病率大约是澳大利亚其他人口的3到5倍。澳大利亚至少有28%的失智症患者出生在非英语国家。在新州即将实施更严厉的法规，赋予当局现场查封非法烟草商店，并处以高达150万澳元罚款之际，警方查获了一批新的黑市香烟。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和7月，在新州边境查获了4个集装箱内的4600万支香烟，市值超过3000万澳元。此次查获正值新州州长柯明斯誓言要打击日益猖獗的廉价香烟黑市之际。该黑市已被证实与帮派暴力、抢劫和纵火袭击有关。在西澳大利亚的卡尔巴里国家公园，曾一度被认为已灭绝的黑侧岩袋鼠如今重新繁衍兴旺。这一物种的恢复得益于努达原住民传统所有者与西澳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合作开展的保育及繁殖计划。该公园位于珀斯以北约6个小时车程处。努达护林员萨马拉·马丁正在与团队一道，在这些黑侧岩袋鼠栖息的偏远峡谷中展开捕捉与监测工作。我们抓到他们后，会检查他们的肩胛骨之间是否已有标记。如果没有，我们就植入芯片，以便记录他们被标记的时间和地点。一名男子因在一座偏远岛屿社区中用长矛刺伤一名女子头部而被控暴力和持械犯罪。目前该女子已被空运至达尔文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在周日中午左右接到报告称，在格鲁特岛西海岸的安古鲁谷，一名18岁的女子被一名与其相识的男子刺伤头部。目前她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一名21岁的男子随后在当地一个社区司法组织的协助下向警方自首，他将于今天在达尔文地方法院出庭。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席日前致信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达了他们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核潜艇协议的支持，旨在从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核动力潜艇的 AUKUS 项目，目前正在接受五角大楼的审查。上月，五角大楼表示正在审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方合作，以确保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保持一致。此举正值美国自身潜艇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引发担忧之际，同时有人质疑澳大利亚的潜艇是否会在未来用于支持美国政策。在加沙寻求援助的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后，欧盟对此事件予以谴责，其最高外交官呼吁以色列保护平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于周二与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通话，谴责此次事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努尔·埃尔·阿努尼在布鲁塞尔重申了这一立场。他表示，上周末至少85名巴勒斯坦人在试图获取食物时丧生，这是21个月战争中的援助寻求者死亡最严重的一天，这种行为是不可辩解的。在加沙寻求援助的平民被杀害是不可辩解的。他与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通话，重申欧盟与以色列在援助流动问题上的共识，并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停止在分发点杀害平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有希望结束加沙的流血冲突。此际，澳大利亚政府与其他27个国家共同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杀害寻求援助的平民，并呼吁立即结束战争。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黄英贤说，该声明反映了众多澳大利亚人对加沙局势的担忧。
Now, I think that statement reflects
黄一贤说，我认为这份声明反映了许多澳大利亚人对加沙局势的担忧。我们所看到的灾难性人道主义状况令人痛心。记者问，美国是实现停火的关键吗？您同意吗？黄一贤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所有政治领导人中最具有希望促成停火的人。我们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宣布的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目前仍在维持中。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在明年年底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该机构的议程具有分裂性和全球主义色彩，与其美国优先政策不相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表示，教科文组织承认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的决定极具问题性，并助长了反以色列言论。这一决定与特朗普对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约在内的多边机构的普遍怀疑态度一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指出这一举动早有预期，因此已做好相应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也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的退出决定感到遗憾。
And I think most of you must have seen this morning.
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早上都已经看到阿祖莱发表的声明。他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总干事。他表示对美国再一次决定退出他所领导的机构表示遗憾。他补充说，近年来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加大努力，在其使命能够为和平做出贡献的地方采取行动。当然，秘书长也与他一样，对美国的这一决定深表遗憾。SBS 综合报道，中国官方于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已完成全年1200万人目标的 58%。中国人社部表示，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与去年同期持平。而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整体该数值为 5.2%。6月份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 14.5%。 2023年8月，中国当局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以引号优化劳动力调查统计。另一方面，高盛集团周末公布的统计显示，中国职工的薪资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3.9%， 薪资增幅创下新冠疫情时期以外的最低水平，这比今年迄今的官方统计数据低约一个百分点。重金属传奇乐队黑色安息日的主唱约翰·迈克尔·奥兹·奥斯本去世，享年76岁。奥斯本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爱包围。他们写道，我们怀着难以言喻的悲痛告诉大家，我们亲爱的奥兹·奥斯本今晨离世。他于2019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奥斯本以戏剧性的舞台表现而闻名，其中包括曾在演出中咬掉蝙蝠头的争议性举动，并自封为黑暗王子，使他成为乐坛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一份最新报告估算，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将为澳大利亚国家经济带来超过700亿澳元的收益。这份由德勤发布的报告还预测，在奥运会结束后，澳大利亚仍将从中受益数百亿澳元。报告预计，从2032年到2052年的20年间，澳大利亚将实现显著的经济增长，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约12500个就业机会。其中，预计东南昆士兰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接近400亿澳元，其余地区和澳大利亚全国的增长估计为310亿澳元。不过，也有商业专家对此奥运红利表示质疑，警告称为筹办奥运会而投入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所带来的收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5 美元、1.09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2 元人民币、5.144 元港币、19.25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